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叫人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新约中的神迹，杨天成老师主讲。
上一次我们读到耶稣医好血漏妇人的神迹，我们说这个神迹呢，好像是一个插曲，因为它发生在雅鲁女儿复活这个神迹的中间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读的就是耶稣使雅鲁女儿复活的神迹。经文分别记载在马可福音5:21-24，还有35-43，路加福音8:40-42，49-56，再有就是马太福音9:18-19，23-26。由于马可福音的记载呢是比较详细的，所以我们今天研读的内容呢会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为主。耶稣在格拉森实行赶鬼这个神迹之后，就匆匆地来到加百农，因为格拉森的人不喜欢他。耶稣到了加百农之后呢，就有很多的人呢已经在岸上等他了。福音书记载呢，有两个人来找耶稣，他们之间呢有非常大的差异。一个就是雅鲁，他是管会堂的人，当时呢他非常的焦急，因为他的女儿呢快要死了。雅鲁是管会堂的人，他是很富有，他的女儿呢12岁，常年受到疾病的折磨，找了很多的医生呢都得不到任何的医治。另一个人呢就是血漏妇人，他身体软弱，患了12年的血漏病，他也贫穷，治病也花上了他所有的，同时呢治病的过程也让他带来身心灵的痛苦。虽然这两个人的境遇呢是不同的，可是他们在同一时间与主相遇，并且在耶稣的神迹里面得着耶稣的怜悯、拯救和医治。主耶稣对雅鲁说的那句话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不但是为绝望的雅鲁带来力量和安慰，相信这句话呢，同样也激励我们每个人的心。有关雅鲁女儿复活的神迹，按照经文的内容呢，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在马可福音5:21-24，雅鲁向主恳求。第二部分是在马可福音5:35-40上，不信者的搅扰。第三部分是在5:40的下部分到43，耶稣施行拯救。现在呢，我们一起打开圣经马可福音5，一同在这个当中来看到当中的属灵教训和提醒。我们首先呢进入这个神迹的第一部分，5:21-24，经文说，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，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。他正在海边上，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，就俯伏在他脚前，再三地求他说，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，使她痊愈，得以活了。耶稣就和她同去，有许多人跟随拥挤她。信心是一个良药。雅鲁作为一个管会堂的人，是有权威的人物，甚至是一个富有的人。这位可以呼风唤雨的人也有他软弱的地方，面对女儿多年的疾病，现在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刻。或许雅鲁跟血漏妇人一样，已经尝试过许多的方法，也在医治上花了很多的钱，可是女儿的病仍然没有改善。在这个时候，雅鲁知道主耶稣来到加百农，他应该听过耶稣的风声， 知道他拥有医病赶鬼的能力，所以雅鲁将所有的信心呢都投放在耶稣的身上，不顾一切的来冲到人群当中，走到耶稣的面前，再三的恳求耶稣按手在他的女儿身上。他相信女儿一定会因此恢复过来。雅鲁希望以他对耶稣的信心换来女儿的康复。相信你我都有向耶稣祈求的经验，当我们读到雅鲁向主耶稣恳求的经历呢，当中也让我们学习一些属灵的榜样。第一，雅鲁的祈求是一个谦卑的祈求。刚才我们提到雅鲁是一个管会堂的人，他来找耶稣的帮助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事，因为雅鲁是城里的权威人物，而且呢，他向耶稣提出要求，会让其他管会堂的领袖呢，以及反对耶稣的宗教领袖呢，带来不满。可是，在绝望当中的雅鲁，只是想到自己所爱的女儿，所以他放下自己的身份，也不顾其他人的眼光、批评或者嘲笑，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，一再的恳求耶稣的医治。雅各书四章六节这样说：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人生的苦难可以成为神试炼我们的场所，也帮助我们学习谦卑和顺服的功课。雅鲁在这一次的经历当中，深深地体会到降服在主面前的重要。第二个我们可以学习的，雅鲁的祈求呢，是一个迫切的祈求。请问，你有没有试过不断地向主祷告祈求呢？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觉得主是呢没有回应，担心主听不到我们的呼求，而是有些的时候呢，面对情况非常的迫切，所以要做出连续的恳求呼求。当我们患病或者遇到意外的时候，就常常会做出这样的祷告，因为我们迫切的需要主来施行怜悯。很多的时候，苦难常常使人学会依靠神。在圣经里面，很多恳切的祷告都是在苦难当中发出来的。在苦难当中，不但让我们学习信靠主，更是来操练祷告与主相交的机会。所以面对难处的这种处境，请你不要只顾埋怨，反而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这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。第三个提醒呢，就是雅鲁的祈求是一个信心的祈求。雅鲁的女儿病了很久，现在呢，她也到了死亡的边缘。以雅鲁的身份和地位，找名医实行医治的话呢，相信问题不大。可能她已经找遍了很多不同的医生，想尽了各种办法，可是她的女儿仍然没有好转。信心带来希望，现在雅鲁见到耶稣，他成为唯一的希望。从雅鲁所讲的话，我们听出他是有信心的，相信耶稣一定可以救回他的女儿。我们知道死亡是人类最大的挑战，夫妻朋友之间的关系破裂还是有恢复的机会，女儿叛逆的话还是可以等待他们浪子回头。人如果死了，今生结束，就完全失去了这个人或者这段关系。所以雅鲁如此的紧张是可以理解的。其实祷告的信心与祷告的动机和目的呢，有莫大的关系。雅鲁向主祈求的动机是出于他对女儿的爱，他祈求耶稣的目的呢，是为了拯救他所爱的女儿。原来人的爱心可以激发出人的信心，这份信心呢，在祷告当中能够彰显出来。 亚鲁女儿复活这个神迹的第二部分呢，是在马可福音五章35到40节，经文这样讲：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？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管会堂的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，不许别人跟随他。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，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，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他们就嗤笑耶稣，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。刚才第一部分讲到雅鲁恳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，耶稣也答应雅鲁的祈求，跟随他到家里。在这个神迹的第二部分发生之前呢，耶稣在路上偶然间医好了血漏妇人的疾病，这个部分在上一集已经讲过了。耶稣施行神迹医好血漏妇人之后，进入到了第二部分，当中出现了很多让人痛心的画面，好像是在打击雅鲁的信心。在那个时候，耶稣与雅鲁继续往前走，突然之间有一个人从雅鲁的家里走出来，向雅鲁报告了一个不好的消息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？这是第一个打击雅鲁的场景。这个人认为不要再劳动耶稣了，因为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。他们本来希望耶稣在女儿没有死之前可以施行医治，现在女儿已经没有了生命，谁都不能做些什么了。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呢是很有限的，他们或许不相信耶稣有让人死而复生的能力。在他们的眼中，耶稣只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老师，也可能是一位医术比较高明的医生而已。无论如何，这个人说出不要劳动先生这句话，让雅鲁和其他关心小女儿的人呢灰心丧胆。这里就让我们看见，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，才能完全的信靠他。另一方面，我们要留意自己的言语。以弗所书4章29节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或许我们有担心和疑惑的时候，不小心就说出绊倒人的信心的话语，我们特别要留意，不要讲出败坏人心的言语，也不要说出令人意志消沉的话。当耶稣带着三个门徒来到雅鲁的家，又看见另一个悲伤的景象。耶稣看见那里乱嚷，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，这是一个绝望的哀嚎，就像刚才那位说不要劳动先生那个人一样，他们绝望，也不相信耶稣呢有叫死人复生的能力，他们只相信看见的事，对未来的事呢是很疑惑的，甚至是没有信心的。对雅鲁以及耶稣的门徒来说呢，这个场面是另一个打击。我们要知道，生老病死是人生必须面对的事。当我们单靠自己的能力和经验来面对苦难，我们一定不能胜过这种处境，之后就会悲伤、哭泣、没有信心。其实，遇到苦难的第一反应呢，就是要来到主的面前，以祷告来求主帮助，将所有的事和感受呢都交托给主，让主来做他的工，这才是面对苦难最好的方法。耶稣看来没有被外在的环境所影响，因为他清楚自己呢是神儿子，也相信天父赐给他各种的能力，可以医治、赶鬼，甚至使人复活。所以 耶稣在这个经文里面两次勉励众人。耶稣首先对雅鲁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到了雅鲁的家，看见众人呢都很悲伤，他又说，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了。这句话虽然被其他的人嗤笑，这很明显是不相信耶稣的表现，可是耶稣有坚定的信心和意志，他也动了慈心，所以定义要拯救雅鲁的女儿。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相信或者跟随主耶稣基督，很多的时候都会遇到别人的攻击、嗤笑或者怀疑，因为有些人会觉得信仰只是一个心灵的安慰，好像有些人透过拜偶像来解决问题一样。当我们遇到不信者的怀疑或者攻击，千万不要因此而退缩，反而要努力坚持，荣耀神，见证主的大能。我们要相信爱我们的主绝对不会叫我们失望的。到了这个神迹的第三部分，经文是记载在马可福音五章四十节下到四十三节。经文讲，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，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，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，大力大，古米，翻出来就是说，女儿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闺女立时起来走，他们就大大的惊奇。闺女已经十二岁了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，不要叫人知道这事，又吩咐给他东西吃。经过一连串的混乱之后，耶稣要亲自来实行神迹，不但让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，也让他的女儿脱离疾病的困扰。在前面一部分，耶稣说出安慰人心的话，给人内在的安慰。人只要愿意相信耶稣，里面有充足的信心，就不用再害怕。现在耶稣实行神迹，使人在肉身上得到医治。耶稣实行神迹的第一步是安慰悲伤的人，预备他们的心。第二步就是将刚才嗤笑他的人呢都赶出去，只留下雅鲁和妻子以及跟随的人进入到女儿的房间里面。从这个当中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心中有任何妨碍我们信靠耶稣的东西，我们就要求主来洁净我们的心，使里面的不平安、怀疑、沮丧，所有的都通通的挪去，只留下对耶稣的信心，这才可以让我们得着真正的平安和力量。当一切都预备好了，耶稣就拉起女孩子的手，他说，大力大，古米，就是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的意思。耶稣这样一吩咐，女儿就起来行走。这个举动让在场的人呢都很惊奇，所有的悲伤呢都挪开了，换来的是盼望和喜乐。虽然耶稣在行这个神迹之后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将这事传开，不过这位十二岁的女孩，她的一生就是耶稣活的见证，让人看见神的大能的作为。弟兄姊妹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十二节这样勉励我们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今天我们都是其中的经历并见证耶稣的人。耶稣当年实行神迹，拯救了许多人的灵魂，医治许多患病的生命，使许多被鬼附的人得到释放。今天我们不是同样的经历到神的大能吗？ 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曾经经历到回转的过程，我们过去被罪恶捆绑，今天都归入到主的名下，脱离罪恶的权势，在主的里面得到自由，成为一个活的见证。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或者当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应当活出跟以前完全不同的生命，在工作当中，在家庭当中，在社会上，以我们的行事为人来荣耀我们的主。希望雅鲁女儿复活的神迹，还有雅鲁的信心谦卑，同样的会让我们经历得到并见证出来。